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明。
嗯，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厌学情绪。我相信一提到厌学，父母们可能都会有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甚至是在某一个年龄，甚至在某一种情景下，我们的孩子就出现了这种厌学的情绪。回到家你看他闷闷不乐，说我不想上学，我们又不能很快的了解到是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作为父母，我们也是非常担忧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有过过来经验的父母呢，也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情景，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是怎么处理的。
嗯，厌学确实，我相信在小孩子漫长的求学生涯当中，因为他们大概从四岁以后就上中班幼儿园、大班幼儿园，然后小学，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开始应该有这种课业的要求了，甚至是不是从三岁就有人要有课业要求了？现在普遍来讲，四五岁开始就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学习了。小孩子们对于学业就开始被迫接受，一直到他们22、23岁大学毕业，然后大部分人才停止学业，或者说有些人就终止在了高中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上了中专、大专，可能早一点18、19岁就开始工作。那至少从4岁到18岁吧，他也满满有14、15年都要跟学习这件事情打交道。
是，
我深深相信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或轻或重厌学的时候。
嗯，
对，陈敏自己也是有哈。小学的时候我是不厌学的，因为我的成绩好，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青春期了嘛，就各种各样的厌学，然后要逃学。我就是身体出状况，我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听不进去，啥也听不进去。
嗯，
就跟老师同学没关系，我这种情况可能特殊吧，我就会早上起来脑子是晕的，根本听不下去，到了下午才听进去，就是这样的，功课跟不上，不想学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厌学的学生呢，一般就是学校里边被人欺负，口头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被欺负、被嘲笑，那肯定也是厌学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两种。
我厌学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是因为一个科目学不好。
嗯，
我记得上高中到了高二啊，那个物理那个知识点就比较难的时候，怎么考都不及格。加上那一年教我们的是一个老教授，哇，他出的那个物理卷子超级难，一个班级里面也没有几个及格的。哎，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物理还接近满分，结果到了高二突然间觉得就物理不及格了，其实那个时候对自己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物理学不好，然后就开始讨厌这个学科，就不愿意学习。慢慢慢慢的，物理不愿意学习之后，那成绩肯定就提不上去了。理科成绩其他的包括化学也感觉学的也比较吃力，当然后来就不太愿意学理科了，所以说我到高三我选择的是文科。
嗯，确实，但是孩子呢在学业过程中产生厌学以后，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解释清楚他这个情绪从哪儿来的。好多的时候啊，这些厌学情绪是一点一点的，可能一点点是学业压力，一点点是人际关系压力，还有时候是这个老师太过严厉，或者是他觉得老师的作业对他来讲是完不成的一种压力。嗯，对他来说整个校园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一个环境。
嗯，
当他这种厌学的情绪累积到了很大的程度的时候，可能父母只能在家中看到一个叛逆的孩子，当孩子 不能够说清楚这些原因啊。刚才安好分析的，还有陈美兄分析的，你们都很清楚是身体的原因，然后是学有一门课不是擅长的原因，但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情绪，就是那个厌学的情绪，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厌学的原因很早期的就告诉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母发现这孩子厌学的时候，到讨厌学习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孩子开始有逃学的现象，开始有撒谎，自己用各种借口不去上学，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
对，还有的是沉溺于网络呀、游戏呀，
对，或者是借助于网络游戏，这个太多太多了，开始逃避，他恶性循环以后呢，厌学就引发了学习成绩的大滑坡。
是，
通常这种时候啊，如果是关键的时候，小升初啊、初升高啊，甚至于高三的时候，那父母就抓狂了，真的要抓狂了，这个张力怎么办呢？
刚才孟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安好就想起来我们看过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初中生，他站在孩子的角度分享他自己厌学的时候，妈妈怎么支持他走出了厌学的情绪啊。他自己呢面临的厌学的原因就是在于上课他已经听不懂老师的一些知识点了，老师讲的内容呢进不到他脑子里去，所以说他就不太想在重点班就读，他回家就跟自己的妈妈爸爸和家人说，我想转到普通班去。哇，他这话一说出来，爸爸然后他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不干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珍惜呢，你知道多少人想进重点班都进不去，你进去了你还想转到普通班，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在重点班你学好了，将来道路是一片坦途，你能考重点高中，你会考好大学，将来你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个时候周围家人给他这么多压力，说了这么多话，实际上这个孩子他自己说，我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心里已经被这个厌学的情绪填满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支持。男孩就回忆到，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妈妈走进我的房间，连灯都没开，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他说，孩子，妈妈看到了，你学习很辛苦，我都注意到你吃饭的时候，筷子都是抖的。妈妈想让你知道，不管是重点中学也好，还是你的前途也好，都没有你在妈妈心目中的你一根头发重要。如果谁再逼你，妈妈就带着你离家出走。妈妈这句话一说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知道，我原来在妈妈心里，不管我上不上重点班，不管我成功失败与否，我在妈妈心中都是被她所爱的一个宝贝。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份坚实的爱托底之后，他心里不再那么紧张，也不再那么恐惧了，慢慢的呢，他能上课听得进去了，然后他厌学的情绪呢也一点一点的就好转了。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智慧啊，这样子的爱，他妈妈其实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金钱，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给予他儿子的超过金钱，超过他的所有的文化，那个时候这个儿子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托举和妈妈的包容，妈妈的爱，这个真是非常的有智慧，化解了儿子心里边的那种负面的已经到了极致的那种情绪。他妈妈还愿意带着儿子出去散心的去旅游一趟，而且还要花钱啊，但是妈妈觉得值得，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不会要他活在别人的眼里边，一定要升重点的高中，让我的儿子情绪崩溃，他将来我的儿子说不定都丢了。我真是佩服这个妈妈能够有这么智慧的做法。
期待我的来到，听我说的一句话，你轻轻牵着我的手，带我一步步走，关心我的温饱，陪我唱的一首歌，你慢慢放开我的手，让我学会
醒我的欢笑，有醒我的烦恼，让我渐渐远离年少。献上你的祈祷，不愿你的辛劳，你的青春悄悄走掉。祈祷，不愿你的辛劳，你的青春悄悄走掉。妈妈，我能拿什么回报？我知道我永远是你的宝，我想要你真正知道，有你是这么的。
作为妈妈哈，我觉得就是这个母亲，她有了一颗非常正常的母亲的心。
嗯，
因为母亲的心其实就是孩子的命第一重要，孩子首先是健康的开心的，他的生存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他的学业，他的前途，这孩子的心里边再没有喜乐了，甚至于他的情绪都快崩溃了，那一切就毫无意义了。这个母亲虽然她可能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她是一个非常勤劳而且满怀着最真切的一份真心的爱，她是把这孩子的生命本身看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母亲。
是，
我想这其实在现代的环境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通常我们会对一个孩子他的未来从父母的心情里加入很多很多的焦虑，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焦虑啊，其实就体现在孩子的成绩是第一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他上学的时候成绩差，我们会浮想联翩，认为这孩子成绩一差，考不上好学校，上不了好专业，毕业以后没有工作，他没法生存。于是乎我们对未来所有的挂虑，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那一份挂虑也是一种爱，然后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在孩子的学业成绩单上加上了很多很多父母的情绪。但这个母亲没有，我觉得她很拎得清，她分得出啊，这个孩子生命本身是第一重要的，她先要能够健康地活下来。
嗯，
而且我相信在 他自己非常勤劳的日常当中，他也深深相信，只要这孩子是健康的，有双手，他怎么都能够活下来，学业并不是第一重要的。我虽然不认识这位母亲啊，但我相信他心里是愿意用爱来给这孩子托底的。急祸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孩子退出了重点班，没考上高中，他也知道用一双手可以勤劳地活下来。我想她是一个非常质朴的母亲，可是在最真真实实平平淡淡的日常当中，其实孕育着生命的力量的。那一份爱是来自这个母亲心底里头对这个孩子生命的尊重和一份接纳，是百分百的，就因为他是他的孩子的接纳，没有任何副标签的。其实还是每次听很感动的，因为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做不到的。我会觉得拿着一个很糟糕成绩单的孩子，似乎就不如一个拿着好成绩单的孩子可爱。我在我的思想里面，我知道他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会觉得一个好成绩单的孩子跟一个坏成绩单的孩子是有区别的。这个其实是很小心要想一想的。他就是我的孩子呀，他好成绩单跟坏成绩单他还是我的孩子呀。听着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是很深刻的道理啊。
对，其实孩子的成长这个过程，每一天他的身心健康才会对未来产生更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我们父母们就常常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看得过于重，就以至于牺牲了孩子现在跟他们在一起美好的相处的时刻，愉悦的亲子的关系，导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陪伴。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恰恰是做反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孩子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开心快乐健康的一个喜乐的孩子，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确实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学知识比较慢到学知识比较快，或者是理解知识比较简单到能够理解越来越复杂的过程的。但我们很多父母呢拔苗助长了，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孩子到最后也分享，他说透过我的经历，我体会到了一个好的教育或教养的顺序应该是关系要先于内容。换句话来说，应该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在陪着我学习啊，或者是在对我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我可能才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然后他也说，廉洁是胜于纠错的，就是说跟父母之间这种好的关系的连结，有了这个爱的基础，是胜于你直接对我纠错误，告诉我怎么做。我会因着这份爱愿意改变我的学习动机，或愿意改变我的行为。所以说让孩子有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和谐轻松的家庭氛围，确实能够让孩子放下心里的重担，比如说厌学呀、恐惧啊等等。
对，我们这个关系是超越这个内容的，换句话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应该超过他的表现的。我们的爱不可以因为他的表现或者优不优秀而决定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
在这个视频中，这个少年人啊，他也教会了我一个词，因为他说在他经历过这一次厌学情绪，然后被妈妈把他从深渊里给拉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他读到了一个词，他终于明白那时候的他那个厌学情绪啊，如果是用一个更专业的视角来解释当时他的状况，叫做情绪枯竭。他说那个时候当他厌学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大人，可能老师也好，亲人也好，他的爸爸给他的所有的劝诫在他那儿都听不进去了，其实是他的情绪满了负能量，就是那个压力大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其实对外界所有跟他说的话他都接受不了了，他听不进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家里父母跟儿女，特别是青少年期的孩子或者正在厌学时候的孩子对话的时候哈，我们希望他听话，希望他能听进去，但其实我们可能要从孩子的情绪的视角去了解一个真相，就是那时候的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了，他整个脑海中情绪库里面存的已经是被压力满满了，或者里边有很多的委屈了。因为这个男孩子说，当他的妈妈替他说话， 力排众人说，你们如果再给这个孩子压力，我就带他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那一刻，这个男孩子说，他所有情绪当中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嗯，
我估计他是大哭了一场。我想，作为父母，在孩子情绪已经到了顶峰，就是他的负能量已经到了顶峰的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这个爱要体现在我们看见了他的情绪，体谅了他的情绪，接住了他的情绪，疏解了他的情绪。
嗯，
然后这个孩子才能够重新再来，因为我们会用爱将他新的情绪充满。
嗯，
那这些旧的负能量、坏的情绪要给他一个出口啊。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个男孩子用的形容词是，我的妈妈做了最关键的一件事，将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嗯，
他的妈妈就是用爱给了这孩子一个爱的底色，拖住了这个孩子的情绪。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日常当中吧，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训练自己从孩子的视角来体会孩子当时的情绪，随时随处帮孩子解决压力，不要让他的情绪累积到了一个高峰，甚至于放弃学业，那个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张力。我们日常可能就要尽量多的去关怀一下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他脑海中他心情情感上面的一些负能量的压力，帮他舒缓他的情绪，不要叠加到他最后已经没有力量听话了。
对，在疏解他们压力的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情感发泄的机会。
嗯，
无论是你带他去吃一顿饭，还是带他去某个他喜欢的地方去转一转玩一玩，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孩子疏解他这种苦读啊抑郁情绪的机会。
嗯，
另外呢，回到我们的信仰上来，今天这个话题也给了我们父母一个新的思考。就如程敏兄前面也说到的，想一想神是如何爱我们的。圣经说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神知道我们破败不堪，我们充满着各种罪，但是神看我们为至宝，他愿意接纳我们，他这份恩典白白给了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真的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为我托底。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份沉甸甸的不离不弃的托底的这份爱的时候，我们生出了我们要克服自己的罪，要走出过往的破败不堪的生活，我们有更大的动力往前走。
嗯，到最后呢，我就想说，常常跟孩子在一起设定一个时光，可以称它为不谈成绩只谈心情的时光，在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多聊聊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孩子，这个身份是永生的身份，大过一切在世上的日子呀。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